好，我们呢，今天要继续讲复兴的需要第二讲啊。作者呢，邵桂恩，他提到他去中国的呼召。那么这段经文非常的有意思，我也相信呢，弟兄姐妹，我们跟着一起来读呢。你也会读到里面的一些让你感动的地方啊！感谢赞美主啊！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神呼召我去中国服侍的那个晚上啊！我在复兴当中领受了这个呼召，东岸五旬节圣经学院啊！现在这个学校呢，已经改了名字啊，他的地方也变更了。他在校方高层安排了一系列的特会啊，邀请年迈的加拿大五旬节教派先锋乔治张博士啊，对全体学生传讲信息。就好像我们现在我们办特会呢，我们也会找一个讲员来说，哦，我请他来讲这个特会信息哈。那么这个。邵桂恩这个作者呢，本书的作者是加拿大人哈，所以很自然的他在加拿大哈。那真是他们所能做的最棒的一件事情，那是1944年的1月啊。我们邵桂恩姐妹呢，她在2013年1月份过世哈，所以呢，她已经服侍了56+13是69年啊，而他被神呼召，一直到过世69年。当时加拿大正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蹂躏，啊，人心因为自己挚爱的人战死在遥远的沙场上而充满了忧虑跟痛苦。那一年，学校里的男生非常少，因为加拿大所有健康的男性青年同胞都在世界各地的战场上打仗，甚至战死沙场。在前一年，学校里有一位年轻的法裔加拿大男孩，神将他这个为复兴持续代祷的负担放在他的心里。只要一有空，他就会在我们教室旁那间小小的祷告室里面，屈着膝为复兴迫切的代祷。所以弟兄姐妹，你有迫切的为复兴祷告付代价嘛，这是人家付代价哈，他愿意哈。然后复兴就降临了哈，所以一个人的祷告可以让复兴降临啊，这个地方啊，我们在圣经上也可以看得到哈，一个人的祷告就可以了。那你看先知以利亚也是这个样子哈。然后复兴降临了，他的降临有如一场滂沱的春雨。当神临到我们的时候，书上所有的教条都被抛诸脑后这个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当你神的灵充满你神的灵浇灌你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教条呢，你是要抛诸脑后的神的灵可能叫你倒立着站着。叫你跑，叫你跳，叫你笑，叫你哭，叫你打滚的都有可能的哈。所以我们面对神的灵呢，你就需要有一个怎么讲呢？就需要有一个非常这个叫 open minded 就是你需要你不能够画这个框框给圣灵，因为圣灵他往往不按牌理出牌的哈。那取而代之的是哭泣、悔改、深刻的自我省察，那这就是真实的复兴的状态啊。这个是复兴的状态啊，这个呢是我们也要追求的啊。真正的复兴来临，一定是哭泣、悔改、深刻的自我省察。否则，那不叫做复兴。就在这个时候，神也临到了我有一天晚上 在另一间教会的聚会结束，回程的路程上，我心里非常渴慕从神得到更多。于是我决定不下公车，继续坐到圣经学院。我到达那个时候，差不多是晚上11点左右。我晓得同学们一定正在祷告，而他们也的确在祷告。我跪下来，我把头埋在一张椅子的下面，接着神开始将他的灵浇灌在我的身上。我年轻灵魂深处的深水泉源被完全淬开了。时间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的过去，我不停的迫切祷告并流泪不止。那是我生命当中一段非常特别的披努伊勒经验啊！披努伊勒就是创世纪32章哈，雅各在亚伯渡口跟那个天使摔跤那个地方哈，所以雅各就命名那个地方叫伊努皮勒哈啊，披努伊勒。当我终于张开双眼看到我的手表的时候，居然是早上3点哈，我简直不敢相信，几个钟头。感觉上就像几分钟流逝一样，在神的同在当中的确都是这样。这时候我发现教室里剩下我一个人，但我可以听到从隔壁教室传来了高声祷告和赞美神的声音，于是便起身走进那一间教室。所以他们有不同的教室，有祷告室，有教室。在那里我看见一件我从来不曾见过的事情，神的灵正在恳切呼召一个能为去他去中国宣教的人。我很好奇神要呼召的人会是谁，这个呼召不断反复响起，我要呼召你去中国，我在中国需要你，你愿意去中国吗？中国中国中国啊！我相信这个可能就是有人在讲方言哈，这样有人就翻译成方言哈，或者是呢啊，神的灵直接在一个人身上呢，就直接讲出这些话啊，他没有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哈。那邵桂温说：“哎，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就是那神的灵要催生的那位宣教士哈。”结果啊，整个这个呼召呢，就是神在呼召他啊。一位很有智慧的老师劝我祷告，寻求神的面，看看这是不是神对我的呼召。我一跪下来就感觉到神的灵开始牵引我的心，呼召我接受去中国的宣教工作。但是我无法相信这个呼召是针对我来的哈，所以我起身坐在椅子上，圣灵继续呼召我，再次感觉到心中的触动啊。最后我说：“神啊，我不相信你是在呼召我，所以我要继续在坐在这个椅子上。但是如果你的圣灵真的在呼召，你也真的要我成为一个宣教士，那么你必须让我跪下来，我自己可是半点都不会移动的啊！这是一个个人的祷告哈，个人的这个挑战啊，好像啊，在圣经当中哈啊，那个基甸哈，神呼召基甸去拯救以色列人哈，那基甸就说：“神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哈，哎，我这个这个羊毛要湿的啊，有一次要湿的，有一次要干的哈。”所以他在询问神哦，你是不是真的来呼召我啊？但我不愿意，我自己不愿意移动啊，我不要动啊。你就让我躺在地上跪下来啊！结果神回应了他的祷告，他的能力有上而下，有如一道闪电把我摔下去，整个人躺在地上。我当下以为神要我取走我的性命啊！我猜当时他也的确这么做啊！所以他引用的是哥罗西书3章3节，你知道哥罗西书3章3节写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你们已经死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圣灵一很大的能力浇灌他，他以为他要死了。然后呢，邵桂温就说：‘我去，我去。’ 说迟迟，那时快，我立刻看到一幅异象，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在我面前，其中一位稍长的中国学者站在离我大约五英尺远的地方，靠着圣灵的能力，我开始用中文向他们传福音。那这个很厉害，你看异象的时候，你看他用中文向他们传福音。当这个意象被收回去的时候呢，我已经拥有一颗中国心，从那个开始，我全心全意的爱上中国。后来他真的去了哈，在黎明破晓之前的清晨时分，清早时分，成群结队的学生在黑暗中兴高采烈通过 Toronto 的街道，喜乐的赞美上帝，唱着西安之歌。许多人醒过来，从窗户探出头来，要看看发生什么事情。哦。世界多么需要看到教会被神复兴啊！圣经学院这群学生的生命因此改变，我的生命也因此改变。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为神赐在我们生命中这第一次大复兴来感谢他。在这个之后，神多次降临在我的生命里，然而没有一次像这次一样如此剧烈了，改变了我的生命。我们需要复兴，教会枯干冷淡，死气沉沉。然而感谢神，木材越干越烧越旺，人心越冷，神要降下的火也就越大。教会越是死气沉沉，复活的力道也就越强。我们再也没有比现在更需要复兴的降临了。这个需求既然如此殷切，神就一定会将它赐给我们，并且他现在就会赐下，因为复兴的时刻到了。所以这段是邵桂恩姐妹她的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啊，论到她自己如何被呼召到中国。所以在那个时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被呼召去中国。所以呢我知道，因为他有一次开一个特会，他就叙述他怎么样在中国那有一段话他是用中文讲的，全场只有我跟我太太听得懂中文，其他人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所以呢他就讲到他如何的从这个西北跑到甘肃兰州最后是从甘肃兰州呢帮助其他的人上了飞机因为他没有那个座位然后最后呢是有人说机上还有两个座位，你们要不要上去坐那因为他们以为说神要他们留在那里因为没有其他的方式，那个时候已经是1949年，所以呢他就坐上那个飞机从兰州飞到了台湾，所以他就飞出来了，不知道是台湾还是香港，对不起我记不太清楚，反正他就出来了，所以呢神就使用他在其他的国家当中这是他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生命见证感谢主。好，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现在好像来一起做作业他的作业其实很简单他说第一个耶尔书的哪一节经文最能将世界的光景传神的描绘出来，那么就是在本章的第一就是茧虫剩下了，蝗虫来吃；蝗虫剩下了，男子来吃；男子剩下了，马蚱来吃。这是一个充满荒芜和死亡的景象。那么这是讲到什么呢？我们的世界的光景越来越恶化。那么强盛的国家、没落的国家，我们所遭受到的好像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在历史上约珥书所讲的呢，我们也查过约珥书那就是在
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啊，这个希腊帝国、罗马帝国啊，四次啊来侵略这个犹大地哈，所以呢，那个就是这个样子的景象啊。那另外当然也有人不同的意见最后一个应该是罗马帝国，那罗马帝国一直到今天呢。也是罗马帝国，所以表示说这个仇敌呢一直要来攻击属神的教会、属神的民，一直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所以世界的光景是逐渐的恶化当中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世界就是这样我们以前经过那个19世纪的英国的工业革命他们的机器取代了很多的人工，那这个人工呢，以至于呢，在当时我们的中国我们技术落后所以很多的我们很多的人力，但是拼不过他的一个机器所以他做的东西又快又好，那现在呢一样我们现在哪一个国家强盛了，就是它的这个工业技术强盛所以呢，那也是呢，从一个普通人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它好像呢也都是被剥削、剥削、剥削但是呢，我们感谢主我们在政治上我们也希望呢，当政者、执政者能够照顾这个弱势团体。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很容易被欺负的我们求主怜悯。第二题，土地遭受饥荒的原因是什么？你想想看，为什么会遭受饥荒？土地的饥荒是因为这里如果他们背弃他，转向别的神，他的怒气就会点燃。也并且向他们发作，他要使天闭塞不下雨，使他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所以土地遭受饥荒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就像我们加州我们在美国的加州，我们过去有好几年的时间都没下雨，没下雨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加州的人一直在犯罪，得罪上帝，很简单，原因很简单所以土地遭受饥荒的原因，神不下雨，那你就只好认罪悔改好，第三个，在大多数情况之下当家庭出了状况，那会是谁的错？这个问题，如果说今天在美国的话，你问这个问题，可能有很多人会不一样的答案但是呢？作者说是金钱的父母的问题他们呢消失殆尽了。我们的父母并没有教养小孩子，也我们需要什么？像这里讲的《生命记》11章19节到20节，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门框上、在城门上这就是告诉我们。家庭教育的重要，我们现在教会在推行为下一代祷告推行下一代呢要复兴要承接我们这一棒那有些人呢很具体的就实行家庭教育就是不让小孩子去上公立学校或是私立学校，这个做家长的自己教。做家长的自己教，那么有些人呢，他就觉得做出了这个心得来所以他也去教导别人说，哎，你们可以来，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这个来帮助大家来在家教育，那这个其实是蛮好的因为家庭教育呢，真的也能够让他们同时学习到圣经的原则，以及教导他们呢如何出社会之后如何面对这个社会上的挑战 所以呢，就像箴言22章就讲了，教养孩童使他行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了他也不会偏离哈。所以今天这个家庭教育是失败的，我们太看重孩子的这个学习成绩啊，学科方面的啊，但对于道德伦理却非常的疏忽。这个是蛮危险的哈，所以现在呢，这个青少年犯罪率这么高呢，是因为近前的父母几乎消失殆尽啊。来，我们再来看看哈。第四题，教会是如何失败的？啊，教会失败当然有很多种原因了啊，但是他这边讲啊，这是教会当中的罪。教会当中的罪就是淫乱的罪。他说，毁灭者的身影已经以淫乱的行程潜入教会，就连五旬节派圣教会充满了放纵情欲的青少年和行奸淫的牧师、长老跟司办班员，那些传讲真实圣洁的人，反倒被禁止在世俗的讲台之外。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非常重视的。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重视。我们之间彼此的圣洁啊，我们不能够以任何淫乱的形式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啊，所以我们求神也帮助我们啊，要去除这教会当中的罪啊。否则的话，我们呢就很容易的让这个我们所传讲的福音呢就流于形式了啊，或者是被世俗化啊，因为世界上人都这个样子。我们也可以吗？不行。好，情节是五旬节教派第三代信徒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在这里哈。五旬学校第三代信徒的意思呢，他就是根本不了解神的全能。也就是说，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所看到呢，神的能力啊，医病、赶鬼，能够发预言。啊，能够这个改变改变事情，超自然的这个彰显神的全能啊。第三代信徒他们没有，他们不明白啊，他们以为复兴就是请一个布道家讲一个礼拜啊，或者是讲比较他们喜欢的这些题目啊。但是呢，你真正的一个复兴呢？是神的灵运行，所以他们第三代的人可能就是困惑、气愤，或者是两者兼具的情况下离开教会啊，所以这个牧师只好妥协，那命令教会停止对复兴的追求，使圣灵忧伤。我这次去年我去年有到一个台湾的教会，是一个五旬节教派的。他们的教会呢，挂的是五旬节教会的牌子，但是呢，不追求神的能力。他们还有讲方言，感谢主，但是也只在讲方言而已啊。对于整个的神的医病赶鬼发预言都没有在追求，甚至呢，我们英文叫 de-emphasize 啊，就是说把它变成不是主要的追求啊。那所以有一部分的人他受不了，那只好离开了啊。他的离开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追求神的全能。好，那么我们最后呢是背诵约珥书1章4节，就是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啊。好，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上来吃啊！但是呢，当我们复兴的时候，神就要把这过去这些人被吃掉的，要全部归还给我们。我想这就是一个最大的最大的一个应许在这里。我们感恩，我们祷告一下，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繁忙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花一点的时间，我一同来 生命造就。主啊，我们真的再一次恳求你更新我们的心意，也带领我们愿意追求那圣洁，追求那圣洁。一直恳求主以耶稣基督宝血厚厚洁净遮盖我们，让我们对这个世俗说不，让我们向耶稣说，是的，我正要追求你。主啊，你保守我们，我们也谢谢主今天让我们看见邵桂恩姐妹如何的受到呼召，我愿她的这样子一个灵里面的经历也成为一个大部分人的经历。神的灵触摸我们，神的灵像闪电一般的临到，让我们连椅子都坐不住，就这样子奔下来，就这样子摔下来，跪在神的面前。主啊，你的呼召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确定的。谢谢耶稣，可以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谢谢主，你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下一步，我们开始进入到我们的一个晋升的祷告啊，我们一起来方言用金香炉哈。主啊，我们恳求你圣灵的火浇灌下来，把我们教会的这种凌乱的思维方式、世俗的影响从我们教会当中挪去，圣灵的火焚烧炼净我们，焚烧炼净我们。谢谢耶稣，焚烧炼净我们。谢谢耶稣，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啊，更多的浇灌我们圣洁的火，焚烧，焚烧，焚烧。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我要奉耶稣基督名斥责所有黑暗的权势，退去离开，退去离开，退去离开，退去离开。呼，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沙拉啪啪啪啪啪，退去离开。说啪啦啪啪啪啪啪啪，有那种那种大信心啊！奉耶稣基督名，闪电工艺业射向这些大信心，退去离开，退去离开，退去离开，退去离开。啪啪啪啪啪咔哒哒咔哒哒，谢谢耶稣，哈利路亚！让我们的祭坛上的火充满旺盛，谢谢耶稣，哈利路亚！主啊，你燃烧我们每一位，哈利路亚！让我们每一个祭坛上的火是常年不灭的，谢谢耶稣，旺盛的，更旺盛的燃烧，燃烧，燃烧！我要奉耶稣基督名破除所有这些邪行私欲。破除，破除所有这些忧郁的灵，退去离开；忧郁的灵，退去离开；害怕的灵，退去离开；胆怯的灵，退去离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哈利路亚！圣灵的火焚烧，奉耶稣基督名，审判焚烧箭射向我们每一个人，审判焚烧箭，审判焚烧箭，焚烧我们心中一切的污秽。将一切的污秽除去，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名，这个荣耀遮蔽箭射向我们每一个人，让神的荣耀包裹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谢谢耶稣，哈利路亚，仇敌就不敢近身。谢谢耶稣，白天的烟云，夜晚的刀光剑影，仇敌看了都会害怕。谢谢耶稣，也同样的射向我们的教会，哈利路亚，谢谢耶稣，感谢主，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主啊，你带领我们，我们进入到你的里面。主啊，我们要面对面与你相谈、交通、koinonia。谢谢主，主啊，祝福我们，带领我们，感恩，谢谢耶稣。我们要进入操练 我们的这个一点发光祷告法，感谢赞美主哈，用你的手指头哈，放在你的眉心当中哈，你想象着你的指头这个点呢，是一个发光的点哈。我们根据我们诗篇呢44篇的第三节哈，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求神的光引导我们进入他的圣山，进入他的圣殿。谢谢耶稣哈，我们的圣殿在我们的内殿哈。哈利路亚，谢谢耶稣，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来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随着我们这个一点，我们要进入到内殿里面。谢谢耶稣。主啊，我们预备好了，我们一起经过了鼻头、人中、嘴唇、下颚。主啊，我们一直走到了我们的喉咙、我们的食道、我们的胃、我们的肠，我们进到我们内里的殿门口。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主啊，我们要到你的殿里面求问，我们求神你光照我们，看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主啊，你意向意念来告诉我们，什么地方得罪你的，我们还没有认罪的。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你恩膏我们每一位，也预备我们，我们朝见你，向你来祷告寻求的时候，你就应允我们的祷告。谢谢耶稣。主，我们打开门进去。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停。我想这个祷告操练呢，有一点很个人化哈，所以你能够分享，你就分享。我的话，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开始就看到了一个像辐射状的这个，好像电视荧幕啊，这样一排一排一排一排的出去，好像四方辐射出去啊。所以我就知道神在讲，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媒体啊，这个娱乐的节目太多了。那么我就突然有一个意念进来，就是说神赐给我两把剑哈，一把叫做破除谎言剑哈，也就是说，当你的节目不是在谈真理，你是在谈其他的东西，很可能会其他的东西会变成人对于神的一个替代品啊。所以呢，神好像引导我说，神给我两把剑，一把是破除谎言剑，另外一把叫做飞行审判剑。这神有点带着责备的口吻说：“哎，你要多花时间哈，去破除这个谎言，还有飞行审判啊，因为有些东西它的意识形态是反耶稣基督的，那这一些是需要我们用飞行审判去审判他哈，所以这个就是我刚刚得到的哈，就是说哦，原来或者是我个人哈，那个人的东西，还有这个世界的东西哈，那另外一个就是神要我多花时间为个人祷告，当然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我们佛堂学院的同学哈。神可能要感动我，要为每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比较深入的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既然问了神告诉你的，那你就要去改变了。我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待会分组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跟你的小组们分享我们每一个礼拜这个时间呢，就是我们同学当中彼此服侍的时间操练说的准不准确，请你在爱心里面包容但我相信呢，我已经跟你们讲了我想新来的同学们你也要看这些带领你的，你看他怎么样去讲。我们一定要讲安慰、造就、劝勉的话我们不能够做那种指挥、指定性的预言，不行。当然，如果你需要医治祷告、医病祷告等等那当然我们可以为你祷告。但是呢，我相信呢，我们在神的这个恩典当中呢，我们都需要彼此学习。那我们的同学里面呢，已经在过去一年来，我看到有很多人成长得非常好，所以我就会鼓励他们呢，多多的服侍操练我不敢说操练的人都是100%对不可能的但是呢，我们要多方印证就像我们刚才读了这个少归恩姐妹她有呼召。但他要印证，他怎么印证？他就问上帝说：“哎，你要让我从椅子上掉下来哈。”当然，这是一个蛮挑战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多方印证我自己出来要当牧师我自己大概有十几个印证，而且是很多的时候是我不讲，是别人跑来跟我讲说：“哎，你要当牧师啊。” 我都会讲任何话，我就说你有牧师恩高啊，你要当牧师啊，说啊，我压根儿就没这么想，而且呢，师母也，我用敌死不成不从啊，他不愿意啊，不要当师母，没事，多方印证啊，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护照，要多方印证，好不好啊？那那个耶利亚，你已经分组了吗？感谢主。
好了，
啊，你
第一组是李姐妹，第二组因为原定的小组长他跟临时有事，所以我问了几个没有回复我。那个陈慧姐，你可以带小组吗？
可以，可以。
好，那第二组就是晨会传道，第三组是聂小慧聂姐妹，第四组是第四组是于红姐妹，于姐妹。好，大家可以进入小组了。
好，请加入小组，感恩。嗯，我来帮他们。感谢主。其他人请赶快加入，谢谢。做好太多了。